佛言菩萨摩萨从初发意行檀那波罗蜜应萨婆惹念不识佛要必知佛要声闻要言要非言事实不生不思想我们昨天讲到要必知佛要声闻这里发菩提心的菩萨行檀那波罗蜜的时候对佛必知佛声闻都能够有恭敬心对他们有广大的供养这是说恭敬的对象所以也可以名之为敬天要言要非言呢这以下就指不是圣言了就是一般的凡夫境界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对他们也有供养这个人就是我们地面上居住的这些人要非人呢就指鬼神一类的这些或者是畜生啊也都在内或者是把地狱也包裹在内那么这些有苦难的众生呢也是菩萨大悲心所救护的对象那么这就是悲田啊，一个敬田一个悲田那么这两种合起来都可以名之为福田啊。菩萨发大悲心呢修檀那波罗蜜的时候这是表现于外的相貌在他内心里面呢怎么样思维呢啊就是事实不生不思想这个我们一般人呢就算是我们也发菩提心了但是我们不常修止观的话呢我们做功德的时候还是会生不思想的就是我能做这件事我拿出来多少力量啊，供养什么什么人也会有这样的想法那么这里边呢包括两个想法就是用多少财物去布施布施什么什么样的对象这两部分的呀想法这个底下面这个受者想呢是所布施的对象啊接受了我们的布施受者想这个前面那个布施想呢自己菩萨自己我是能布施的人我用什么去布施这两部分加上受者想呢就是分成三种这三种想啊我们就算是发无上菩提心了啊但是不常修止观呢也会有这样的执着心 我是能布施的，那么也容易啊生高慢心这一类的事情的有。现在这里说呢，这位菩萨事实不生不思想，受者想，他不做这样的思想，不是我能布施，他没这个想法，也没有是我拿多少力量去布施，也没有想这个人是接受过我的布施，他没有这样想。这几句话是标出来，何以故？什么原因呢？他不做如是想呢？下面加以解释，说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入诸法实相，所谓一切法无作无起相。他做这样的观察，所以就不生不思想，受者想了。这个我们不修止观的人呢，或者消虚了佛法但是也不修止观，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安于现状，不想改变自己这个凡夫的境界。这个凡夫的境界本来是学习佛法的人所厌弃的，想要成为圣人，想要成为圣人呢，就是要改变这个凡夫的思想才对的。现在这位菩萨他发愿的时候想要得无上菩提，想要得无上菩提这句话呢，就是想要成佛，或者再明白一点说呢，就是想要成圣人。想要成圣人呢，就要改变自己，就是要把这个布施想、受者想，这是我们凡夫的呀、习惯上的一种思想，要把这种思想啊取消了它才可以。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取消呢？观一切法自相空，这个一切法就是普遍的一切法，世俗世间一切因缘生法都包括在内，没有例外的啊，完全都是这样的面貌，所以叫做一切。可是在佛教徒用功修行的话呢，就是修行圣道的时候呢，主要是观察我们的生命体呀、啊，就舍受想行识啊，从这里开始用功修行的。这个理论呢是普遍一切法的，但是你要用功修行呢，要一定有一个所缘境。这个所缘境啊，主要是指我们的生命体，因为我们呢。这个凡夫的境界其中一样就是在生命体上有很多的过患，有很多的呀问题，所以先应该从这里修止观呢，来解决这些啊这些罪过的事情，是这样意思。这个自相空这句话怎么讲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生命体呀、啊，它本身的体相是无所有的，就是这么一句话。这个自相这句话呢，是不是通常啊经论上说的那个自相共相？不是那个意思。这里说自相呢，是对因缘说的。我们的生命体呀、啊， 原来是没有的。比如我们现在这一大块啊，这是是生存在现在啊。我们这个生命体如果结束了，将来还会继续有一个生命体。那么那个生命体在今天，在现在来看，那个身体不存在，那个身体是不存在的，就是犹如虚空，是无所有的。要是在100年以前来看呢，我们现在这个生命体也是没有的啊，也是犹如虚空，是无所有的。那么为什么有了呢？因缘有的啊。按我们人来说呢，就是我们人的生命体的出现呢，很明显的大家都知道，有父母的帮助啊，加上自己的业力，这样的因缘呢，具足了，就出现这个生命体。这个由父母的帮助而有这个生命体这句话，我看不管相信佛教不相信佛教的人都是能承认这件事。但是业力这件事呢，那非佛教徒就可能会就有问号了，可能什么叫做业力，还有这件事。是在意我听别人说哈，在一本英文的杂志上，在英国伦敦呢出版的一本杂志上呢，他登出广告来，如果一个人呢，你能够有智慧证明有业力的存在呢，我给你多少奖金啊。曾经有这件事啊。后来有谁呀去解答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哈。在我们人的情形来看呢，人与人都不一样啊，那么这就证明是有业力的存在。或者同时一个父母所生啊，兄弟姊妹，但是也不一样，顶多相貌有可能会相似，但是性格不一定是相同的。从这里看呢，也可以知道是有业力的不同。这个业力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行为，你的思想发动了各式各样的活动，造成了一种力量，佛法就名之为业力啊。这个业力啊是很多很多的，有已经啊受了果报啊，给你果报了，有的还没有。在现在的果报结束以后，那个业力中有一种业力因缘成熟了，它发生作用，再加上父母的帮助嘛，就出现这个生命体了。所以说我们要问这个身体呀，怎么会有呢？就是有这个这样的因缘出现的。现在说自相空，这个自表示什么呢？对这个因缘来说叫做自，对自来说因缘就是他了啊，自他是相对的。现在说自相空就是啊，不需要因缘，他自己本身就有了，那叫做自相有。现在事实上呢，是没有因缘的时候他自己没有，就叫做自相空。我们呢从事实上去观察呢，没有因缘的时候啊，因缘不具足的时候，这个生命体它没有。就像我们今天观察自己将来的生命，你在现在来看将来的生命是没有，就叫做自相空，这是很明白的事情哈。 比如这个房子也是有因缘创造的，有因缘的时候因缘和合了出现这个建筑物，那么没有因缘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个空地，如果没有因缘也有一个房子在这里存在，那么那叫做自相有，但事实上是没有，所以这个房子是自相空啊。那么现在有因缘了出现这个房子啊，这是因缘有，由因缘而成就的，其中因缘所成就的房子你去观察它，不管是从这房盖来看，从梁柱来看，从各部分来看呢，都是因缘有，没有一件是自性有，没有一件是自相有，所以叫做自相空。这个自相空就是这样意思。现在这位菩萨修行修晓布施波罗蜜多的时候，观察自己是自相空啊，我这个生命体，我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舌受想行识都是自相空，所以观察我修晓布施波罗蜜多这句话不成立。谁是我？这地方无舌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所以这个地方啊是自相空。观察自己这个生命体也是自相空，观察你用的财物去布施去，这个财物也是因缘有，它是因缘有，所以它也是自相空，就是没有财物可布施。那么这个受者呢，受者对方也是因缘有的，也是因缘有，所以也是自相空，所以是不生不思想受者想啊，不生这样的思想，也就是不取着有这样的相貌，不取着这件事，就是观一切法自相空啊！不但是我们这个生命体是自相空啊，其余的一切法也都是自相空。这个世间社会上的事情啊，因为没有佛法的智慧的时候，心里面就会想这件事，这个公司是我创造的，是我成就的，无形中的高慢心就起来了，人与人之间啊，父母兄弟姊妹互相如果在这方面用心的时候就有烦恼了，来这个国家的政府也是啊，这个什么职位做什么事情有成就无成就，这个烦恼都来了，有功劳没有功劳啊，你有什么功劳啊，就会这样想这些事情。但是现在佛法中呢，佛这样开示，一切的佛教徒就没有这个问题。你做功德，我修了很多的布施波罗蜜多，没有我可得，没有法可得，始终是自相空的，不生不思想，不生受者想，就没有这个真功劳的问题，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观一切法自相空，但这件事呢，在从文字上啊这样解释，你要不常做如是观的话呢，你这个是不思想受者想随时会动起来，这个庙是我造的，自然是这样的嘛，任何人都是一样，只要你不修这个圣意空观，你不修要圣道的话，你不修无我观的话，自然是这样子，不必谁耻笑谁，不必这样子，自然是这样想啊，这样想呢就有引起很多的烦恼，而自己这样想呢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不能够转凡成圣， 因为你和一般的凡夫一样嘛，虽然在佛法里面做了功德，但是你有恶想啊，你有布施想，有受者想的时候，就是你的凡夫这种思想啊还存在，你不是圣人，不是圣人就在流转生死了，不过比其他的人福报大一点，将来会有些功德的。所以这地方啊，这个佛陀开示啊，发菩提心的人呢、啊，要做如是观，所以观一切法自相空，这样观察，这样思维，无生。这个生这个字呢，就是一切法本来是没有的，有因缘的时候就生起了，由无而有，由无而有，原来它是没有，它现在出现了，叫做有啊，不是说是无能生有，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有是由因缘有的，不是无能生有，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这个因缘有差别嘛，所以所生的一切事物也就有差别，也是你就靠这个磬吧，你用铁做一个棒来靠这个磬，你用木头棒子来靠磬，这个声音它不一样，因缘不同，所生法也不同，所以啊，是一切法的现起是有因缘有的，不是从无能够有，我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这个《道德经》上说是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这个道生一这个地方有问题，道怎么能够生出来一呢？你这个世间上的万事万物有差别，佛法上说，佛法的道理说是因缘有差别。与所生法有差别，如果是道生一，道生万物的话，怎么样解释所生法的差别呢？怎么样解释呢？所以这个地方是有问题哈。现在说这个无生，这无生这句话怎么讲呢？就是因缘所生法是自性空的，在自性空上面来看，生是不可得的，灭也是不可得的，也是不可能，所以叫做无生，这是一种解释。或者说这个因缘生法，因也是因缘所生法，缘也是因缘所生法，他们也是自性空，所生法也是自性空，在自性空上看呢，也没有生也没有灭可得，这样讲，这叫做无生哈。这是全是啊，这位发菩提心的菩萨在奢摩陀里边做如是观的。嗯，是先观自相空，而后在毕竟空里边观察生不可得，灭也就不可得，这叫做无生啊。无定相，这个定相怎么讲呢？就是不可以改变的，叫做定相，它决定是这样子，是不变动的。可是我们看这个高山呢、啊，今天也是这样子，明天也这样子，我们就可能会误会这个高山是决定的，是不变动的。比如说是啊，说这人做了皇帝了，有无上的权威，他是决定的。我要这样可不可以这么想呢？其实是不能。实在世间上一切有为法，没有一件事是决定的，它是会变动的。那个高山也会变动，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世界上很容易知道地震。一那个大地震来了，那个高山可能就没有了啊，所以它也是变动的，它不是决定的。这一个人呢，我昨天看见是这样子，今天也看见是这样子， 尤其是年轻人呢，你隔了多少年看他，他还是那样子。等要五六十岁以后的人再看他，几十年看以后，完全变了，都不认识了啊。所以从这时间上看呢，世界上一切有为法，没有决定的事情，没有决定事情，就是因为这优势因缘有的呀，因缘要变化，它就非变化不可。你就是拿人来说啊，如果你三天不吃饭，你七天不吃饭，你还有精神吧？就可见呢，人也不是决定的，就是都是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如果是说不是因缘有的，他自己本来就是有，那么因缘变化的时候他不受影响，他本身就是决定的，就是决定的。但是现在我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理论呢，一切法没有决定性，一切因缘生法都是不决定的，所以定相不可得，也就是那个自相不可得，自相不可得，所以也就是空无所有，也是空的意思。但是这个无定相这句话呢，虽然也是说诸法自相空的意思啊，但是是在因缘生法的表面上看，它都是不决定的。我今天是不如意，但也不决定，可能过了明天又如意了。我今天都是如意的啊，过了明天可能不如意了。所以这无定相这句话啊，我们应该提高警觉，表示世界上都是无常的呀，就是不是决定的呀。这个我在家的时候，我读过《三国志演义》，但是《三国志演义》呀，还是小说的性质哈。但是有的时候啊，也能帮助我们呢、啊、做无常观。什么是我们讲一段也好哈，讲一段《三国志演义》，就说是这个曹操啊，到了来伐这个董孙权啊，东吴领着大军呢、啊，把刘备打败了以后啊。这是破荆州下江陵，就来到慈禧这来，就是来和这个孙权作战。孙权这方面就是周瑜统领的军队，就是总司令了。他们呢，这个大军在这里安排好了啊，周瑜就是率领他的这个军队，就来偷偷地来看这个曹操的军队的情形。他来了一看，是周围呀、啊、都是荆州兵，就是刘表是战败了嘛，蔡瑁、张允的率领军队都投降曹操了嘛。那么荆州兵在外面呢 啊排好了，里边呢就是由北方来的军队，就是曹操领来的军队，在那里边呢，得训练他们做水战。就是在船上作战，所以作战。周瑜看了清清楚，就回去了，就问他的部下说：“现在这个曹操的军队呀、啊，是谁在那里统领啊？”说是他的部下得到消息啊，是刘表的部下蔡瑁、张允呢、啊，为曹操的水军的总司令，现在正在训练那个水军。他说：“哎呀，不得了！将才看到这个情形啊，深得训练水军之妙，很得法训练。说这样子，他们要是训练成功了，是我们的大患，我们很难同他作战了啊。”心里面什么办法？这个孙权心就不安了。但孙权也是特别聪明的人呢、啊。 正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啊，有人报告说蒋干来拜访他。蒋干是谁呢？是孙权啊，周瑜小时候的同学，以前是同学啊。这个时候，这个周瑜心里一听说他来了，立刻心里面快乐得很。然后就是接见了这个蒋干，就进来了，大家见面谈话。周瑜说：“我们今天见面谈话，只可以谈我们以前同学的这些事情，不可以谈呢现在的这个军事的事情，不可以谈这事情。”蒋干说：“是啊，我是来看看老同学嘛，那不别其他事情不谈。”那么这个周瑜就带领他参观他的这些这个军队的事情，然后就在一个房间里坐下嘛，大家就是当然就是吃一顿美啊，很一顿宴席呀，吃了一餐。吃了一餐，然后大家随便谈话的时候，就到时候就休息睡觉了，休息。休息的时候啊，这个周瑜这个人大呼打得很厉害啊。然后这蒋干实在是奉着曹操的命令啊，要劝这个周瑜投降的呀。但是这个时候就不可以说这些的话嘛，他睡不着觉，看周瑜是大呼打得很厉害，他就从床下来了。下来到那个写字台上一看，有一封信，一看，哦，是蔡瑁、张允写来的信，说是我投降曹操是不得已的，不会久了几天我把这个曹操的头拿给奉献给将军，就写了这么一封信。蒋干立刻就把这得奖的揣兜里头，然后就回去了，就跑了。这个时候回去了，就见到曹操，曹操说怎么样啊，什么情形啊，把这封信奉给曹操看。曹操拿着看了一遍又看一遍，然后躺下来坐还看，看了几遍起来了，下令赶快把蔡瑁、张允抓叫他来，说你现在水军训练的怎么样了，说训练的不错呀、啊、可以，训练的不错，我的头快要拿掉了吧，你下令立刻得把蔡瑁、张允杀掉他。杀完了，曹操后悔了。这一段文呢，也可能是演绎性质，不是真的哈，也可能有真实，就是不知道。但是从这件事看出来什么呢？这个在世间上啊，寻求荣华富贵的人呢、啊，在最高权力的那个人的一念之间，你就没有命了，就是这么回事。我因为这个道理呀、啊，《三国志演义》就说它是演义，不是真的。但是这个道理世界上是存在的，是存在这件事的。所以世界上的这个一切事情啊，无定向。你希望啊，给他服务、啊，会得到荣华富贵这件事不决定。不决定的啊，这个谁，刘邦哈、啊，汉高祖去平反回来以后，就是把这个韩愈已经被杀，这个韩信被杀死了以后，汉高祖回来说：“非刘氏而亡者，天下共寂之。”不是姓刘的而作王，天下共寂之，大家都打他。其实这句话对不对？其实没有这回事情，都是不决定的呀。你今天汉高祖有大权在握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做；等到姻缘转变了啊，天下他不共寂之，非刘氏而亡者，天下不共寂的。就曹操做了魏王，谁敢寂他？没有这回事情啊。所以世界上事情啊， 都是无定向的，我们应该呀认识这件事。现在很得意不决定，现在不得意很失意的时候也不决定，都是不决定的。现在这位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他修布施波罗蜜的时候，他做如是观，做如是观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位菩萨发无上菩提心的时候，如果是在这个，我们昨天曾经说过哈，如果是在这个家行位的菩萨呢，他经过资粮位的呀栽培，多数是大福德、大智慧。这个家行位的菩萨，他的财富无很多很多，这智慧也是无量无边的。菩萨观察他的财富无定向，这都是无常的，不决定啊。只要是现在你有所有权的时候，赶快利用它做功德，所以无定向，观察这个财富是不决定的，所以叫无定向啊。无所转，这个转是变化的意思啊，由无而有，由有而无啊，由盛而衰，由衰而盛啊。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在变化，这叫做转。现在你能够观一切法自相空呢，无所转，在自相空上看呢，转变是不可得的，是没有的。好，比如我们的身体有的时候健康啊，有的时候不健康了，但是也是有变化啊。比如说有小孩啊，一个小童子变成一个青少年，青少年变成个壮年，壮年又变成个老年，都是有变化，但是在自相空上看呢是没有变化的，变化不可得。这个从这里看呢，菩萨修布施波罗蜜多的时候，观察这个有财富无财富啊，由多而少，由少而多的转变，都是不可得的，都是毕竟空寂的。所以也不在这个兴盛的时候也不生欢喜心啊，在衰退的时候也不生失意心，就是无所转。是入诸法实相，这个入诸法实相啊，就是前边能够啊观察自相空，观察无生，观察无定向，观察无所转，这四种观。这四种观的时候啊，你做如是观的时候，结果呢，你的这个心呢、啊，你的了别性的心和智慧就契入到诸法毕竟空那里了，与诸法毕竟空相应了，叫做入啊。诸法实相就是一切因缘生法的真实相，这个真实相就是空相啊。这个真实这句话怎么讲呢？就是不欺惯的意思，它不欺惯我们啊。这个因缘生法有生灭变化啊，有兴有衰啊，各式各样的相嘛，这都是虚假相，都是虚妄的啊，不真实的。这个我们凡夫啊，没有学习佛法的时候，或者你不做啊、自相空观、无生观、无定向观、无所转的这种止观的时候，你也会为虚妄相所欺骗，因为世间上这个荣华富贵呀、啊、是很可爱的啊。其实你就成就了荣华富贵的时候，心情未必是快乐。那就是被荣华富贵所欺骗了。这个我又有分别心啊。这个王安石啊，读这个三国志啊，读这个蜀志的时候，魏蜀吴，读这个蜀志的时候，读完来的时候，他写一首诗啊，他说是千古纠纷等一毛。 啊，可怜身世两徒劳，无因与刘玄德呀，问舍秋天意最高。我认为呀，这个王安石写这首诗，我倒感觉到同意，我同意这个诗首诗哈，就是千古纠纷等一报，千古哈、啊，就从有历史以来了，久远以来啊，我们这个人世间的纠纷呢，很多很多的，但为什么有纠纷呢？那个原因有多大呢？等一毛，就和那一毛头那个汗毛那么大，那个原因就是那么大。那么王安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值得有纠纷，为了那一毛钱呢，那打的都流血了，实在是不值啊。千古纠纷等一毛，当然这个话说的是很大了哈，是可怜身世两徒劳。他的意思认为刘备呀和曹操和孙权争天下，你那个心里面那个理由也还是汉高祖那句话“非刘氏而亡者，天下共济之”，就是这个理由哈。这句话呢，实在是不成立的。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啊！可怜身世两徒劳，这个身世这句话呢，这个身就是刘备自己的家里的事情也没有搞好啊，就是个刘禅他的儿子，他也没有教导好啊。事就是他为国家的事情，他也没成功，这两件事都未成功啊！可怜身世两徒劳，这两件事都白辛苦了啊！你这个人没有智慧，可怜，很可怜的哈、啊！可怜身世两徒劳，无因于刘玄德，没有一个高人呐、啊、来开示这个刘玄德呀、啊！是问舍秋天意最高，你不要和曹操争天下。那么做什么呢？问舍求天，就是或者你自己不知道，问问人去买一个房子，哪个地方啊房地产便宜啊，或是那个地方有风水啊，去那里买一个房子啊，再买几天地几亩地，在那里种田啊，读书种田，意义最高。这样做还是最高尚的，好过你同曹操争天下。他的意思这样的、啊、这就是这个王安石啊，很轻视这个刘备了。那他就是你呀、啊，你想要做皇帝呀、啊，打倒曹操，你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为了你自己要做皇帝而已、啊。你这是为老百姓着想吗？这个就是这个王安石的意思，就是这样子。